各位，今天我们讲的古文就是范仲淹的《岳阳楼记》。岳阳楼是在湖南的岳阳县，它是靠近长江边的一座建筑物，原来是在唐朝的时候由当时唐朝的宰相张悦所建的，可是后来渐渐的颓废了。到了宋朝的时候，在宋仁宗当政的时候，那么就有一个滕子京刚好到岳阳去做县长，那么就把岳阳楼重新再翻修一遍。修好了之后，请范仲淹写一篇文章做记，这就是《岳阳楼记》的由来。范仲淹我们都知道，他是宋朝的一位政治家、军事家，也是文学家。他除了在政治、经济、政治、军事方面有很多的贡献之外，在文学方面他的诗文也非常的出色。那么岳阳楼也就是因为他这篇岳阳楼记而名传千古，成为一个游览的圣地。现在我们看他这篇岳阳楼记里面所描写的景物以及他个人所发生的感慨。那么这篇文章就包括记叙文、描写文还有抒情文的性质在里面，这是一篇非常优美的文章。那让我们大家来欣赏一下。庆历四年春，滕子京谪守巴陵郡，月明年，政通人和，百废俱兴，乃重修岳阳楼，增其旧制，刻唐贤今人诗赋于其上，足以作文以记之。这个俗字在我们在这里要读足，跟那个丁足的足字相通。余观湖，巴陵胜壮，在洞庭一湖，衔远山，吞长江，浩浩汤汤，横无际涯。这个汤汤两个字在这里我们要读汤汤。朝晖夕阴，气象万千，此则岳阳楼之大观也。前人之述备矣，然这北通巫峡，南极潇湘，迁客骚人多会于此，览物之情得无异乎？若夫淫雨霏霏，连月不开，阴风怒号，逐浪排空，怒号那个号字要读号，日星隐耀，三月前行，商旅不行，强倾急推，薄暮冥冥，虎啸猿啼，登斯楼也，则有去国怀乡，忧惭畏讥，满目萧然，感极而悲者矣。自若春和景明，波澜不惊，上下天光，一碧万顷，沙鸥翔集，锦鳞游泳，暗指丁兰，郁郁青青，而或长烟一空，皓月千里，浮光跃金，尽隐沉璧，渔歌互答，此乐何极？登斯楼也，则有心旷神怡，宠入皆忘，把酒临风，其喜洋洋者矣。嗟夫！余常求古仁人之心，或一二者之为何哉？ 不以物喜，不以己悲。居庙堂之高，则忧其民；处江湖之远，则忧其君。是进亦忧，退亦忧，然这何时而乐焉？其必曰：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于。一为斯人，无谁与归。这篇《岳阳楼记》前面的几段是记叙，是描写，而后面的一段是作者触景生情发生的一些感慨。范仲淹他从小就有大志，他曾经说过一句很有名的话，就是士当以天下为己任。那就是说，一个读书人要负起天下兴亡的责任。所以后来他做了宰相，他实践了他的诺言，他做到了他平生所立的这个志向。因此在这篇《岳阳楼记》里头也表达了他的那种忧国忧民的这种心怀，以及他如何样的要想多替国家来做一点事情这种雄心壮志。所以我们不能够单纯的以一篇描写文来看他，实际上他还含得有很深远的意义。我们写这些游记类的文章，如果光是写景，光是叙事，那它的这个可读性还不多。最重要的是由这些景物里头，由这些事物里面而会产生一些自己的感想、自己的抱负、自己的见解，那我们就可以把这篇文章价值提高了。这也是一篇小题大做的文章。现在我们看到这篇文章的内容。庆历四连春，庆历是宋仁宗的年号。庆历四连，也就是公元1044年，那距离我们现在就有900多年的时候了啊。在庆历四连的春天，滕子京是一个人的名字，他斩首巴陵郡，这个折就是贬官啊。本来滕子京他是跟范仲淹同一届的进士，可是后来因为某一件事情呢，得罪了当时的宰相，于是他就被贬官，贬到了这个巴陵郡，贬到了岳阳。巴陵就是现在的岳阳县，湖南的岳阳县。所以这里写到滕子京谪守巴陵郡，贬谪到巴陵。岳明年过了一年，这个岳过了一年，那么这个滕子京他在巴陵郡呢，他的政绩很好，他做事情很负责任，所以政通人和，他的政事做得很和谐很通顺，而人心也非常的融洽。那表示滕子京在这个岳阳他的人望很好，大家对他的信任也很高，他办事的能力也很强，百废俱兴，所以很多原来没有做的事情现在都把它兴办起来了。百废，这个百是形容很多，很多的事情以前没有做的现在都做起来了，都把它兴办起来。比如教育呢、文化呢、交通呢，各方面的施政他都给它兴办起来。 乃重修岳阳楼，于是他就派人把岳阳楼重新的修过一遍，因为岳阳楼在唐朝的时候修的，到了宋朝已经是大部分呢都破旧了，也许有些地方已经是破烂不堪了，所以滕子京他要把这个岳阳楼重新翻修一遍，增其旧制，并且把原来的规模再增加了。这个旧制的制制就是讲原来他那个岳阳楼的规模，原来的规模很小，现在把它扩大了，叫做增其旧制。刻唐贤今人师父于其上，把唐朝的贤者以及当时宋朝的有名的诗人，把他们的作品刻在岳阳楼上面。嗯，那么唐贤诗人，那也就是说指的唐朝的孟浩然呢、杜甫啊，因为他们都有岳阳楼的这个游岳阳楼的诗。孟浩然跟杜甫都是唐朝有名的诗人，把他们的诗刻在岳阳楼上，还有今人，还有宋朝的一般诗人文人的诗也刻在上面。足于作文以记之。那么岳阳楼修好了以后，这个滕子京他跟范仲淹是朋友，他就请范仲淹写一篇文章来记述，把这个岳阳楼景物再记下来，所以这也就是范仲淹写岳阳楼的动机，因为他是应滕子京的请求而写的。下面他就描写岳阳楼的景物。余观湖，巴陵胜状在洞庭一湖。范仲淹他认为啊，余观湖，我看起来，这个余是指的范仲淹。他说，在我看起来，这个岳阳的胜状，所谓胜状者，就是讲好的风景。它的风景的美好，它的重点是在哪里呢？在洞庭一湖，完全就是在洞庭湖。如果没有洞庭湖的话，这个岳阳楼景物就没有可看性的。最大的原因就是岳阳楼在洞庭湖的旁边。洞庭湖就构成了岳阳楼的重要的一种景色。那么下面他就讲到洞庭湖里面有哪些景物呢？衔远山，吞长江，浩浩汤汤，横无际岸。这个四句就是讲到洞庭湖啊，为什么会有那样好的景观呢？因为洞庭湖的中间有许多的大大小小的山丘。衔远山，远远看起来就好像是洞庭湖把那些山都衔在口里面一样，这个衔字形容得很生动，好像那个山都衔在嘴里面，衔在洞庭湖的口中，所以叫做衔远山。因为洞庭湖是我们中国的第一大湖，原来洞庭湖的周围有800里之多，有800里之大，所以洞庭800里。那么在这个湖里面就有很多大大小小的这个山丘了，看起来就像是衔到口里中一样，这个叫做衔远山。吞长江，那么长江的水在这个水涨的时候啊，往往那个水会流入到洞庭湖来，因为洞庭湖就是调节长江的水量，有这个功能，所以他这里吞长江，好像可以把长江的水都吞进来的样子，他这个吞字也形容得很好。衔远山，吞长江，浩浩汤汤，这是形容洞庭湖的水非常的广大，那个水面呢无边无岸，浩渺无际的样子。浩浩汤汤，这个汤汤就是水势很大的样子， 浩浩就是水面很广阔的样子，横无际涯，没有边际。这个横字是很广阔的，广阔的湖面看起来没有边际。那这就表示在岳阳楼上看这个洞庭湖，这个视野是如此的广阔，气势是如此的雄伟，这也就是最伟大的景观。朝晖夕阴，气象万千，早上看到璀璨的早霞，晚那个就是早晨的那片的霞光，朝晖，这个晖字就是早上太阳刚刚出来的时候，一片的霞光万丈，那种璀璨的景色。夕阴到了傍晚的时候，那个湖面上啊，一层白白的雾啊，迷蒙的，那么又另外是一种景象。在这个雾水弥漫在湖面的时候，那就是一片阴沉的天气，早上一片璀璨的阳光，那么这个早晚之间的景物啊就不一样了，所以气象万千，就会有许多不同的景色。这个气象万千，这个万千是形容变化很多的意思，早晚之间景物的变化很多，所以看起来就会令人有新鲜感，就不会让人看了以后觉得天天都是如此的话，就不会想再去看它了。就因为它的变化无常，变化多端，那也就更会引起一般游客去向往它。此则岳阳楼之大观也。范仲淹认为这就是岳阳楼中最伟大的景观，这个大观者之伟大的景观。前人之述被疑，以前有许多的文人诗人都已经很完备的描述过了，把这种的景观用他们的诗文描写下来。那也就是说现在范仲淹在这里也不需要再多说了。然则北通巫峡，南极潇湘。这个然则是一个转折词，讲这个洞庭湖它的交通方面也非常的发达，如果从洞庭湖往北边去可以通到巫峡，巫峡就是三峡之一，由四川到湖北之间的长江的一条水道，有经过三个峡口，巫峡是其中之一，就是由四川到湖北中间的一段，这一段的水势非常的险急，非常的流得很快，可是风景绝佳。那么由洞庭湖向北可以通到巫峡，可以通到四川。南极潇湘，如果往南边走可以到潇湘，潇水跟湘水也是湖南的两条水的名字，这两条水也可以灌注到洞庭湖里面，所以南极潇湘南边远远的可以接到潇水跟湘水，这是讲到南北它的交通的情形，也就是说这条的水路啊很发达，迁客骚人多会于此。那么既然交通很发达，那么岳阳也就成为南北水路的一个中心了，所以来来往往的人就很多了，迁客骚人，所谓迁客就是一些被贬谪的官，好像有些人犯罪了把他贬到远的地方去。湖南在当时宋朝还算是偏远的地方，有许多犯罪的人或者是不得意的在政治上失路的人都会把他调到这边来，这些被贬谪的这些官吏就称为迁客，好像滕子京他贬到巴陵郡那也叫做迁客，骚人就是诗人，因为这个骚就是离骚，屈原写了一部伟大的诗叫做离骚， 所以以后这些骚人，那也就是诗人的代表。迁客骚人就是指的一般的诗人，一般的被贬谪的这些官吏啊，常常会在这个地方聚会。因为岳阳是一个交通的中心，岳阳楼又是一个历史的一个景观，它的风景又那样好，所以有一些不得意的这些政治上的人物啊，或者一些多愁善感的诗人呢，多半都在这里聚会。那么聚会的时候呢，览物之情得无异乎？他们所看到的这些景物啊，观赏这个景物时候的心情，总应该会有一点不同吧。每个人的心情不同，所看到外在的景物就不一样。那么有哪些不同呢？那他下面就分别的说出来啊。若浮云雨霏霏，连月不开。这个若浮是个转折词啊。如果遇到了下雨的时候，云雨霏霏，这个云雨就是下了很久的雨，好像我们在这个梅雨季节一下就是十天半个月，这个叫做云雨。那么在全国各地、世界各地都会有一个雨季，下雨的时候连到连到下雨，这个叫做阴雨。若浮阴雨霏霏，如果是遇到梅雨季节的时候，整天都下到那种毛毛细雨的时候，这个霏霏啊，就是那个雨啊很小，并不是倾盆大雨，毛毛细雨就叫做霏霏。连月不开，甚至于一个月都没有停，那个雨啊下得很久，下得一个月还没有，天还没有开，这个叫做连月不开啊。那就表示这个天气很不好了啊。阴风怒号，浊浪排空。这个阴风是指的那个很凉的风啊，那个风吹到身上啊，阴凉阴凉的，那个叫阴风。阴风怒号，这个怒号是说这个风很大，发出来的声音很响，好像一个人呢生气啊发的那个怒吼的声音，叫做怒号，也就是风声很大。浊浪排空，那个洞庭湖的那个水啊，被这个风啊吹起来一层一层的波浪，好像都碰到了天上一样。这个排空啊，就是形容这个浪潮很大，好像可以把它碰到天上了。当然这个是形容词，形容这个波浪很大的汹涌的样子啊。日新隐曜，三月前行。那么在这种天气当然看不到太阳，看不到星光了，白天晚上都没有阳光，没有星光了，所以日新隐曜，隐曜就是隐藏起来了，太阳星星都把它的光芒隐藏起来，没有了。三月前行，那么远远近近的这些三月也看不到了。所谓前行，把它的形体隐藏起来，因为水面上一层的雾气都把它山的都遮到了，看不出来了，所以叫做三月前行。这个前字是隐藏，好像我们在天气不好的时候看到远近的那些山都看不清楚啊。商旅不行，强行急催。在这种天气这样大的浪潮的时候，那么一般来来往往的这些旅客也就不能出门了，所以商旅不行，那些做生意的出门的人呢，那也就停止了活动了，好像我们下雨的时候都待在家里了，不出门啊。强行急催，那个船呢，有时候被这个风啊把它吹得东倒西歪的。这个强字就是那个船上面的桅杆，就是张那个帆布的那个桅杆，有时候这个桅杆被风吹折了，或者是那个摇船的桨也被风吹断了，那可见得这个风力很强，所以这个船有时候都被吹翻掉了，吹坏了。薄暮冥冥，在这个黄昏的时候，薄暮就是黄昏的时候啊，明明就是一片昏暗， 天色一片昏暗，因为没有太阳啊，老是下雨啊，天黑得很早。虎啸猿啼，有时候还会听到老虎、猿猴的叫声，那就是一种恐怖的气氛了，一种阴森的感觉了。那么假如碰到这种天气的时候啊，登四楼也，要是有人登上了岳阳楼的话呢，那他内心的感触配合到当前的这个景物的话，就会有一种不同的感受。什么感受呢？则有去国怀乡，忧惨畏讥。那这些人呢，假如登上了岳阳楼，遇上了这种天气，他们就会有一种做客怀乡之情。所谓去国怀乡，这个去国就是离开了自己的国度，或者离开了自己的家乡。这个国字也可以当国家，也可以当家乡来讲。好像那些贬谪到远方的这些人呢，他们离开了京师，离开了皇帝，好像就是离开了自己国家一样，这个就所谓去国怀乡。有些人离开了家乡，难免就会有一种思乡之情。忧惨畏讥呢，就是忧愁别人会说他的坏话，或者在皇帝的面前挑拨离间，在皇帝的面前说他这样那样不好，那么就会招来许多的灾祸，就会引起许多不好的后果。那么忧惭畏讥，因为从前在专制时代呀，很多的正人君子往往就是被这些谗言所害，被这些小人所害。如果你调到远方去，你不在君王的身边，那么经常会有人在君王面前说你的坏话，讲你怎样不好，那结果就会招来很多的灾祸，这个就所谓忧惭畏讥。满目萧然，那么眼前所看到这些景物又是如此的凄凉萧条。萧然者就是讲当时下雨的时候啊，那个岳阳楼所见到这些景物，一片令人呢发愁的这些景象。同时他的这些人，他的内心里头的感受跟外在的景物，就所谓是触景生情，感极而悲则已。那么这些游客到这个时候，他的心情方面就会陷入到一种悲哀的心情里面去了，感极而悲，受外在的景物的感染，再加上自己的遭遇，就会有一种悲伤的感觉。那么这一段是讲到岳阳楼，在这个下雨的季节，如果你心情不好，那么在这里面所见到的景物呢，就会有这样的感受。那下面又不一样了，下面呢是所描写的是那个在天气好的时候，自若春和景明。这个自若又是一个转折词的，至于在春天春暖花开的时候，那么风景就非常的明媚了。春和景明，这个明就是明媚的春光呢，春天的气候很温和，景色很明媚。波澜不惊，那么在这个洞庭湖上的这个水面上啊，一片的平静，都没有像前面那段描写的所谓浊浪排空的那种波浪汹涌的样子。波澜不惊就是水面很平静，一点波浪都没有，上下天光一碧万顷。那么天上的这个光亮跟那个湖底的光亮把它映在一起，上下天光，上是指的天上，这个下是指的水。天上的这种亮光跟水面上所浮现的亮光把它映在一起的话，那么就看起来非常的明亮了，就所谓水天一色的意思啊。因为它这个天气很晴朗，那么天空中一片的明亮，这种明亮的天空映在水里面也是一片的明亮， 这个就所谓上下天光啊。一碧万顷，看起来洞庭湖的水面上一片的碧绿，无边无际。这个万顷是形容很广阔的样子，碧波万顷，一片碧绿色的水波，无边无际。那在这个时候看起来洞庭湖的景色就非常的美丽。沙鸥翔集，锦鳞游泳。沙鸥就是水鸟，在这个湖面上很多白色的水鸟在那里飞翔，在这个水面上飞翔。那我们可以闭到眼睛一想，在这个绿色的湖面上有白色的沙鸥点点飞翔，这种的色彩多么的鲜明。同时水里面还有锦鳞游泳，还有很多的鱼在那里面游来游去。所谓锦鳞，因为那个鱼的那个鳞片呢，映在日光下有各种的色彩，有五颜六色，那就叫做锦鳞了，好像我们看的那种很多颜色的那个锦鲤一样。但是锦鳞呢，是那个鱼的鳞片上映着日光所发出来的这种光彩，叫做锦鳞。这里的锦鳞是指的洞庭湖里面的鱼，那些鱼游来游去，映着日光，点点的发出来一些的金光啊。暗紫丁兰，郁郁青青。这个紫同兰都是一种香草，岸上的紫草，还有这个水上面陆地上面的兰花。暗紫丁兰，这个丁就是水中的陆地，这个岸就是水的旁边岸边。在这个岸边有许多的紫草，在这个水中的陆地上有许多兰草。那么这个兰草跟紫草都是一种有香味的草。暗紫丁兰，郁郁青青。这个郁郁青青是形容很茂盛的样子，这个紫草跟兰草都开得很茂盛，都长得很好，都有一片的香味。而或长烟一空，这个而或又是一个转折词了。或者有时候，有时候长烟一空，这个长烟一空是讲的这个水面上的烟雾啊散开了，一扫而空了，叫做一空。那也就是说因为天气好，水面上的雾气啊都已经蒸发了，没有了。皓月千里啊，那么这个雾气散了以后啊，那个月亮就出来了，天上一片万里无云呢，那么月光就特别的明亮，这个就所谓皓月千里。浮光跃进，静影成碧啊，这两句是形容在月光之下那个湖面的景色。浮光跃进，因为那个月光映在水面上，一点一点的跳动的水波就泛出来那种金光闪闪的样子，这个叫做浮光跃进。就是那个浮光者是讲水面上浮动的光影，一点一点闪到金光。静影成碧是形容那个月亮的影子映在水底上，好像在水里面成了一块白的玉那样的漂亮。沉碧，这个碧是玉了，那个白色的月映在水里面，就不是像一块玉沉在水里头一样吗？所以叫做静影沉碧。渔歌互答，此乐何极。这个时候啊，一般渔船上的这些渔夫们，他们闲下来了，晚上没有事情的时候，彼此大家唱歌为乐，在渔船上你唱一句我喝一句，那么水面上就非常热闹，大家的心情很愉快，这个就所谓渔歌互答。所谓互答者就是互相的对答，等于唱山歌一样，你唱一句我喝一句。此乐何极啊，这种乐趣也是没有极限没有限制的，那也就是说这个乐趣就非常多了。在这个时候啊，登斯楼也，如果登上了岳阳楼的话呢， 则有心旷神怡，那就会感觉到心情很舒朗，精神很愉快。心旷，这个旷字就是很开朗的意思，心胸很开朗，神情很愉快，那就跟前面的所谓登斯楼也则有去国怀乡忧城未及这种的感受完全不同了。所以我们游览风景的圣地，我们到外面去旅游的时候，往往外在的景物要跟着我们的心情来转变。你心情好的时候，看到什么风景都好；心情不好的时候，再加上天气不好，那我们就会有许多的感触。那现在范仲淹他把这两段的这个景物跟这个游客的心情配合起来，那就是前面的是那样忧，后面的又是那样喜，这两种不同的心境。登斯楼也则有心旷神怡，重入皆忘。你心旷神怡的时候，那么你本身所受到的君王的宠爱也好，或者别人给你的侮辱也好，你都会忘掉了，重入皆忘。你身外的这一切感受你都忘记了，因为你已经沉醉在这一片美好的风景之中，把你本身所遭遇到的一切都丢开了。把酒临风，这个酒是喝酒的酒，我们在这个字面上这个版本上面印错了，印成这个长酒的酒。把酒就是担起酒杯对到这个美好的风景，把酒临风。这个风字一方面代表外在的这个风光，一方面是迎着这个火暖的春风，也叫做临风啊。一边担到酒杯对到风来喝酒，那我们在外面一片空旷的地方，当然都会有一些风吹来，这个所以叫做把酒临风啊。喜喜洋洋则已，那当时的这个心情就非常的愉快了，那就感觉到很高兴很兴奋。那么范仲淹把这两段的描写，两段的记叙，来说明岳阳楼所看到的景物啊是如此的变化多端，而给对人的情绪又有这样多的变化。后面一段是作者所发生的感想，嗟乎，他叹息，余常求古仁人之心，或一二者之为何哉？范仲淹说，我曾经推求过，这个求字是推求，推想，我推想到古代一般仁者的心理，或一二者之为，跟上面所讲的这两种情形不同，这个意字是不一样。古代的仁者他们的心理跟前面所讲的这两种心理不一样，何哉？为什么？为什么不同于前面这两种心情呢？不同于这两种感受呢？那么在他想起来，那就是古代的仁人不以物喜，不以己悲，因为他们呢自己的内心有把握，有原则，有主张，所以他们不以物喜，他不因为外在的景遇好而高兴。这个物质是指外在的景遇，你身外的一切都称为物，那我身在身外所遭受的一切的遭遇都称为物，那我的遭遇好或者是不好，在我们一般人就会有忧有喜的不同，可是仁者他没有，因为他始终是能够啊以不变应万变，所以外在的景遇好不好对他们没有影响， 他也不会因为外在的遭遇好而高兴，也不会因为己悲，因为自己遭遇不好而悲哀，这个己是他自己的命运啊，也不因为自己的命运不好而悲哀，也不因为外在他的遭遇好而喜欢，因为他能够忧乐穷通生死富贵贫贱都不会动摇他们的心智。仁者他就有这种不变的心，所以他们不会受到环境的影响。你内心的感触也不能影响他，你外在的遭遇也不能影响他，这个就所谓不以物喜，不以己悲。居庙堂之高则忧其民，这个庙堂是形容朝廷，本来这个庙堂是形容高大的房屋，那也就是讲的朝廷之上。如果这个仁者他在朝廷之上做官，那么他所忧的是人民，因为他担忧人民的生活好不好，人民有什么困苦，有什么需要，他要丢这些。处江湖之远呢，则忧其君，这个江湖之远是说在朝廷之外，这个江湖就是形容在偏远的地方，也就是形容没有做官，在外面做老百姓叫做江湖。如果他没有做官的时候，他居于老百姓的地位的时候，则忧其君，那他所忧的是君王，他忧愁这个君王会不会被小人所陷害呢，会不会受小人的包围呢，会不会对国家的政事有所懈怠呢，这是他所忧的。所以仁者他就是忧国忧民，他的心完全是大公无私，没有为他自己。那么如此说来，是进亦忧退亦忧，他晋升于朝廷他要忧人民，如果他退身于江湖他要忧国君，那么进也忧退也忧，然这何时而落耶？那么究竟这种人人要什么时候才会快乐呢？那他不是终身都会忧吗？西壁曰，那么范仲淹就替这个仁者来找一个答案。如果是仁者，他一定会说，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矣。在天下的人都还没有忧的时候，他先忧了。那这个就是所谓先见之明，有很多的大智慧的人，大聪明的人，别人都还在糊里糊涂的不知死活，他就已经看出来可忧的了，这个就所谓先天下之忧而忧。等到天下的人都乐了，都安乐了以后，大家都已经有福同享的时候了，然后他才来乐。那这种仁者是多么的伟大呢？全世界的人都没有发现这个可忧的，他先忧了，等到全世界的人都安乐了，他才乐。先忧后乐，这就是仁者的心怀。范仲淹他的平生的志向也就是要想做到先忧后乐。所以一为诗人，这个一是叹息，这个为是没有，现在已经找不到这种仁人了。为诗人，这个诗人就指的这种仁者，没有先忧后乐的仁者了。一般人都是先乐后忧的，甚至于连后忧都没有，只要顾到眼前的欢乐而已。再到哪里去找这种仁者呢？为诗人，没有这种仁者，无谁与归，我去依靠谁呢？我去向哪里去找呢？这个归字就是当依附的意思。无谁与归啊，我要去依从哪一个，我要去跟从谁， 那意思就是说，在现在这个世界上，这个社会上已经找不到这种仁者，那他也就感觉到自己很孤单了。所以范仲淹的这篇《岳阳楼记》，他主要的就是在后面的这段议论，由前面的这些景物的描写来发出他后面的这段议论。这也不是普通一般的记叙文描写文可以相比的，所以他这篇有《岳阳楼记》也就成为千古的名作。现在我们到岳阳楼上面去看，就有范仲淹的这篇游记刻在上面，每个人一去到那里首先就看到这篇文章刻在上面那也就是说，岳阳楼跟范仲淹的这篇文章同时可以不朽了现在再讲一篇欧阳修的《醉翁亭记》，这也是一篇游记欧阳修前面已经介绍过他一篇《酸钢签表》的文章，那我们也知道他是跟范仲淹同时的，也是宋朝的有名的政治家、文学家。他写这篇《醉翁亭记》是写得很轻松、很风趣，那我们读起来，让这些读者都可以随着他这些幽默风趣的这个文字，徜徉在山水之间，也可以分享到他当时跟游客们游山玩水的乐趣。这篇文章我们读起来